好，我们今天的话呢，跟各位介绍这个中论的这个本纪品哈。本纪品呢，它总共有八颂，这一品呢比较简单。颂文的这个逻辑推理呢，没有那么复杂。可是呢，我们就要把问题呢放在对于这个品的名字，就是这个本纪的了解啊。为什么他要这个说这个本纪品呢？啊，因为前面呢啊，我们在这个冉可燃品呢，这是第十一品本纪品嘛，第十品冉可燃品最后一颂呢，他若人说有我诸法各一相的话呢，啊，这样子的话就不得诸法位呢。所以外人就说，这个佛说有生死来往，为什么你反复的提到说没有所谓的人跟法的问题呢？我们如果说从这个中论的整体性来看呢，或是品一品一品之间的次第关联性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思维这个集藏大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这一品呢，我们看集藏大师的这个238页哈，第八行这边啊，他说，自论处以来啊，只简即释，人法无从。此之一章推穷万化根本不得，则本末俱息，故一切无疑啊。我们前面十章呢，都是在就现前的人法来推求人法的不真实。那这一章的话呢，是从这个人法的在前面，从这个人法的升起的时间点的往前推溯，叫做本纪，就观察这个人法所由来的这个，从时间的更前面去观察，所以叫做观察本纪。本纪这个定义我们再看下面哈。是的，是诸大臣民生死毕竟空矣。这个观这个本纪品呢，它的一个更深的一层，就是在说明从大臣的思想来看呢，生死毕竟空寂，没有所谓的生死流转的问题。生死流转是虚幻不实的。所以他说呢，小乘人欲除生老病死呢，而大乘人则兼除之意。今明若见有生死，则不能除生死，所以知道生死本毕竟空，才能离生死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观本纪品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生死呢本空。我们等到看到颂文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说生老死呢都不存在。什么是生死呢？我们从圣曼经的解释哈，所谓两种生死，一种叫做分段生死，一种叫做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呢，就是从我们所谓有情哈，这个投胎啊，出生到老死，这个叫做分段生死。那么另外一个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呢，就是一切万化刹那刹那生灭，这个叫做变异生死。这两种呢，都是属于生死，啊，都是属于生死。声闻罗汉呢，他们免除了这个所谓的分段生死，不在六道 投胎出胎这个死亡之间这样子的轮转呢，可是他们呢并没有离开这个变异生死，所以呢还没有真正的通达这个生死，所以呢唯有佛呢究竟的了知呢啊这个变异生死呢也空也没有解脱的变异生死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生死啊，对这个生死大小乘内外道对这个生死的看法是怎么看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吉藏大师的，他对于这个问题，他有把这个大家对生死的这个看法呢做了一个比较的，我们来看一下会很清楚啊。在239页啊，这个第12行这边哈，他说生死定有死为无死呢，有没有这个生死的这个始终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生死有没有始终的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说啊，有这个所谓的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或者是究竟没有这个变异生死，没有这个分段生死。那这边讲好呢，整个生死的这个所谓的开始跟终了，大小乘内外道是怎么看的？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他说，外道呢，为命出自在，为万物之本，为诸法始，叫做本寂。啊，就是说，有一个命是不可知的啊，命叫做不可知的开始，那么这是为万物之本。啊，这个叫做本寂，啊，或者是说，啊，这个梵天他说一切是由他所创造的，他说他是一切万物之始，啊，这个命初其实是他比这个梵天更要超越啊，这是第一种，啊，是有本寂，啊，接下来说有外道说推诸法边不可得。所以叫做世间无边，这个叫做无本寂，就是外道呢有人说有本寂，有人说无本寂。中国的老子说呢，无名为万物始，有名为万物母。老子这个概念呢，它仍然是有开始的，有本寂就是有开始，有一个开始的。好，这是外道的说法。佛法内小乘人但明生死有终尽，在无余涅槃，就是小乘认为生死有终，可是呢没有开始啊，不说生死根本之初寂，所以说无始有终。小乘人呢是无始有终。那么为什么说小乘说无始有终呢？啊，何以故呢？答：佛说生死长远，本寂不可知。是说这个生死长远呢，啊，所以不可知，所以说它是无始，令小乘人、声闻乘人深深业离故。所以不说有始，令灭烦恼，入于涅槃。我们看哈下栏的啊，说。若总论六道，则不可说其始终啊。大乘人呢说，何者最初生，也不测其最后灭，所以叫做无有始终。啊，大乘人认为呢，无有始终。好，这个是对于这个始终的这个说法啊，在240页我们翻过来哈。上来的第一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说这个本住啊跟本寂啊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本住跟本寂呢都是所谓一个生命的开始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前面呢 啊，这个215页啊，就在前两品啊，我们这11品本纪第9品是本注。那么这个本注呢，跟本纪有什么不一样呢？在215页这边讲的说本有于神呐、啊，叫做本注，在诸根之前，木之为注，此但是人也。或者说呢，神为诸根作本，诸根一成得注，所以叫做本注。所以从这样一个定义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本注呢，它是从什么呢？从灵魂，从神我与诸根的一个安立来看。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本注呢，它的一个设定的概念就是一个神我的概念，就是在一切生命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灵魂作为我们六根的一个主宰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本注啊，这就是本注。那么这个本纪呢，本纪是就这个生命，就这个生命的生死轮回，生死的现象里面，推穷到这个生死的最开始的一个根源。所以呢，本注是有一个灵魂，以灵魂的一个所谓的神我为什么呢？为概念。那么这个本纪呢，是从这个时间的先后的最开始的那个时间点上面来看到所谓生死的根源呢，啊，所以叫做本纪。所以呢，这个本注跟本纪呢，一个是就神我灵魂，一个是就生死的这个时间的初始来设定这个概念，所以这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所以本注呢，其实是从什么呢？从这个神我来说，本纪的话呢，就可以扩大到我跟法都可以啊，都可以。可是呢，这两个本质的概念里面都有一个所谓开始起始的一个概念的存在啊，都有开始的这个概念。好，这个我们简单的把本纪这个品名啊稍微跟各位介绍的话呢，我们来看下面哈，这一品呢，八颂在一开始呢，这个青木菩萨呢，他为这一品，我们前面刚刚介绍是集藏对于品的一个开导，下面呢，这个青木呢，他有几句话呢，来对这个品呢做一个开导，我们看一下啊，在240页的第5行说：问曰，吾本纪经说，众生往来生死本纪不可得，世中说有众生有生死，以何因缘而作是说呢？所以他就以什么呢？以这个吾本纪经说有这个众生，虽然他说本纪不可得，可是他提到这个众生生死，为什么本纪不可得却有这个众生生死，或者说如果众生来往生死，为什么本纪不可得啊？这是经文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所以呢，下面他是对这个所谓的众生有生死来往，可是却没有本纪。按照我们正常的概念，就是说既然有生死来往，就应该有一个本纪，所以呢，要去回答这个众生生死来往跟本纪的关系。 我们从宋文里面的这个分析的话呢，它就是从众生的这个生死没有生老死的这一个存在呢，而说明了没有这个本寂。也就是说，外人呢，从这个经文上面说，众生往来生死，本寂不可得。这一句话，他做了一个问题出来，他从这句话里面发掘到了有一个冲突的概念。我们刚刚讲说，既然有众生来往生死的话，那么就应该有本寂。那么为什么没有本寂呢？就是经文的这句话上面它有矛盾。这个青木菩萨他引这句话呢，就是说明了为什么要观察本寂的这个意思。那么所以呢，宋文，我们这个宋文里面呢，他所思考，他所推论，就是说，就是因为事实上面没有众生的生老死的现象，所以说本寂不可得。如果说从宋文的这一个思维看的话，那经文有问题呢？不是经文有问题，而是呢，这个众生来往生死的话呢，这个是从什么呢？从众生的执着边来看。那么本寂不可得呢，是就真理边来看。所以呢，经文的这一句话其实呢，他是站在两个立场，就是说从众生迷，所以见有众生来往生死，而事实上面真理上来看呢，其实所谓本寂不可得，因为根本没有生死的来往。所以呢，在前面呢，吉藏大师呢也讲到，我们再看238，我们刚刚才讲过，翻过来看就很清楚了啊，所以238第十一行说，今明若见有生死，则不能除生死，知生死本毕竟空，方能离生死。所以他就引吉纳的引了制度论说呢，说生死人有生死，不生死人则无生死。所以呢，生死人有生死呢，当然有本寂，有生死就会有本寂嘛。那么这是从迷边讲，那么不生死人则无生死呢？这个就是从觉边讲嘛。所以呢，青木在引这个无本寂经的这段经文的话呢，其实他就是从有生死人从迷边，跟无生死人从觉边这两个角度来看问题啊。所以呢，我们把刚刚吉藏引用大智论的那一段话，有生死人跟无生死人所见有无生死的这一个论文，跟无本寂经里面这个论文一比对，就看出了这个无本寂经跟大智度论的两个刚刚好做一个对称。其实大家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嘛，大智度论讲的一个是迷边，一个是觉边，无本寂经也讲的是一个迷边一个觉边。那么可是呢，外人他不懂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一段经文的话呢，两句话前后有冲突，所以呢才会提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呢，这个宋文里面整个他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事上面呢，我们来观察生老死，没有生老死，所以就没有本寂。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宋文八宋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概念，就可以把这个本寂品呢了解。这个宋文呢，总共有八宋哈，分成两段呢。前面六颂是这个说明没有生死跟本寂。 啊，生死就是本寂，本寂就是生死啊。后面呢是破一切啊，一切都无本寂啊。我们来看这个颂文哈，说240页下栏第四行啊，第一颂说：大圣之所说，本寂不可得，生死无有始，亦复无有终。所以呢，这个龙树菩萨在第一颂一开始呢，就把这个结论呢提出来了。这个我们一般叫夺魄，就是说呢，我所持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举佛说，大圣指佛呢，说佛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本寂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没有，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生死无有始，也没有终，没有生死，所以也没有本寂。接下来呢，在第二颂的上半就说：若无有始终，终当云何有？就是没有始终，就没有中间，啊，始终终，啊，前面六颂的话呢，啊，前面六颂呢，这边算是一节，啊，下面呢又是另外一节，啊，所以呢，这前面可以说以佛的说法直接的否定了生死的。始终生死的这个所谓的始终的问题，没有生死的开始跟结束。在这里面呢，啊，吉藏大师呢，他再一次的强调说明呢，说大乘呢，他所站的立场呢，就是说明了没有始终，没有六道的生死轮回，也没有涅槃。声闻成人的话呢，他是说生死长远。那么说生长远呢，是一种方便。大家要知道，在佛法里面呢，这个方便法是处处都有，有远方便，有近方便。如果你执着他是就近，那么就误事了，啊，就有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方便呢，那么他就是正法，他就是佛道啊。所以呢，我们看吉藏的说生死长远呢，令大小乘其业力呢，勤习观行，以断诸烦恼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一种方便，它只是为了让我们呢升起一种厌离生死的这种心呢，啊。在这边呢，241页这个地方啊，第三个说，据迷情辩证，在其一念有所得心的，则是生死之始啊，而正观不现，故是涅槃中。若得一念正观，则是涅槃之始，为生死之终啊。这个呢，是从我们的这个有为的观行上来看呢，正见正观起来了，那么就是涅槃，涅槃之始，生死之终。我们看了这个第二颂上半，下面呢，下面我们再看第二颂的下半呢，在240页的第下栏的第九行说：是故于此中先后共亦无啊。下半呢，就从这个先后啊，前面呢是讲这个生死的这个始终，前面只是在说明没有所谓的生死。那么怎么样的没有生说明生死？可以说这个一颂半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二颂下半呢就从这个生死的先后共开展来探讨，为什么你这么斩钉截铁的就说没有生死的初中后。这个先后共啊，就是 从时间的立场来观察生死的前后或者是同时的一个概念。我再说明一下啊，前面一送半，从佛的立场直接的说明了为什么没有本纪呢，是因为没有生死的起始跟终了，也没有生死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停留。从二颂的下半开始，就从生死二者之间的一个先后的关系以及同时的关系来探讨，说明了为什么没有生死。没有本纪是因为建立在没有生死上面。那么为什么没有生死呢？所以呢，二颂下半呢，就从生死的前后，请问生先呢还是死先，还是生老死同时？我们来看啊，一个是前后的关系，一个是同时的关系。所以呢，这里面呢还是所谓的一义的关系，还是前面然可然品这个一义的关系。同时就是一，先后就是义。那么这样子呢，又回到了所谓的相待的概念去了，又要回到了相待概念。所以呢，我一再的跟各位讲，这个中观呢说一切法不生啊，他用了三个逻辑思维的方法，就是什么因尘相待相续。其实相待相续呢都是因尘的不同的面貌。所以呢，这个所有破斥这个法的升起，法的存在的，可以说都是因待或者是相待的概念呢，我们来观察中论的话呢，它可以说都是从法与法之间的一个相因待的关系。相因或相待的关系呢，叫相因待的关系呢，来说明法的不生不可得。所以呢，这个二颂的下半呢，就把这个生死这两者他们怎么样的互相因待而成就来观察的话，发觉到他们呢，其实他们之间相应的关系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就没有了生死。这边就把问题呢交代到了第三颂，去观察这一个生死的一时还是先后的关系。第一颂跟一二颂的上半是讲生死，它是用始终来表示这个生死的。二颂下半以后呢，就是用前后，用生死的前后。为什么他会把这始终换成前后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所谓的逻辑思维的一个方便与否的问题。这个始终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前后，可是呢要把它作为逻辑推理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呢，可能在语词上面这个概念呢没有那么转换的容易。所以呢，龙树菩萨他在这个语词的转换呢，他换成了这个前后，换成了前后啊，这个前后呢就使得这个生死的问题呢产生了一种你先还是我先的一个互相的关联的关系。 因为始就是前面没有了，终就是后面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就把这个前后的关系斩断了。那么所以把这个始终换了前后的话呢，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它就有了一个所谓的一直循环的一个前后循环的一个相因带的关系产生的。所以各位看一下哦，我要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在一二颂的上半，一颂跟二颂上半呢，它是用什么呢？生死是用始终，可是呢二颂下半的到三四颂的时候，它这个生死是用前后，在这里面呢就有了一个在语词上面前后可以呢一直反复循环，前后前后前后，就产生那个因果的关系。始终的话，因为始之前就没有，终之后也没有，就把这一个因果的关系给斩断了。至少他在推理上面没有这么方便啊。所以呢龙树菩萨在运用这个先后呢转换过来，方便我们后面的思维啊，这是我要再次提醒各位的。好，我们来看242页，我们看第三颂跟第四颂。我们先把第三颂跟第四颂念一遍哈。第三行说：若是先有生。好，后面先不要看，我们再看第四颂的第一句，在倒数第三行：若先有老死。哎，第三颂呢就是先有生，第四颂呢就先有死，看到了吗？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用了老死他们两个之间呢就有一个所谓的生死生死循环相因的一个关系出来了。因为呢我们说众生在六道中间生死呢，它是一个什么如车轮一样的一个轮转的关系。我们说六道轮回嘛，就像车轮一样的轮转嘛。所以生死生死生死，在这个生死中间的话呢，就看不到生到底是开始呢还是死是开始，生是结束呢还是死是结束，就看不出来了，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后看不出来了。所以呢众生在六道中间生死轮回当中呢，因为没有办法看清楚了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也就是说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生跟死呢是互相的，你在我的前面，我在你的前面，你作为我的因，我作为你的因，你在我的后面作为我的果，我也在后面作为你的果，变成这种情况了。所以呢龙树菩萨就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于是问说，你说有六道生死的轮回，所以生死往来吗？对不对呀？生死往来，众生往来六道生死嘛，对不对？你说有众生六道生死中间来往，生死不断，那么请问哦，那么是生在前还是死在前呢？所以他说先有生还是先有死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三颂第四颂，对不对啊？好，我们先把这个逻辑思维这个生死的问题来看出来，我们再来看第五颂就看清楚了。第五颂在下栏第十行说：生及老死不得一时共，看到了没有啊？所以呢前面三四颂是讲到他们谁先谁后的问题，第五颂就是共，所以呢整个的三四五颂呢就是前后跟一时的一个推析破除生死的使用。当然第三颂第四颂我们看到后面 看到后面就会发觉到，其实没有生也没有死，啊，可是那是后面的，我们要先去了解到，龙树菩萨他是从哪一个角度切入到这个问题来的。这是我刚刚讲到了，他是用了众生在六道中间轮转生死不息，所以呢生跟死就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出现了。从生死，就是生死他们互为先后，互为先后就是互为因果。现在呢我们从先后的角度来看，就是前面说呢，因为它是互为先后，所以就是互为声音，从互为先后到转为互为声音，死在生之先，所以死是生的因，那么生又在死之先，所以生也为死之因，所以呢互为先后就转成互为声音，互相，你作为我的声起的音，因为你在我的前面吗，我也作为你升起的音，因为我也会在你的前面呢，生会作为死的因，死也会作为生的因，对不对？所以呢从互为先后，生作为老死的先，所以生作为老死的因，老死作为生之先，所以老死作为生之因，从互为先后转到互为声音，互为声音就是两个，你借我而生，我也借你而生，就是我们讲的变成互相因的关系了。事实上面呢，从互为声音再转到互为先后，既然互为先后就什么，就二者相离，就是老死它是先后的，就老跟死没有关系，老死相离没有关系以后呢，就产生了不互为因，所以不互为因呢，那么则不为相待，就不成为因。所以呢各位要注意一下哦，我刚刚的这一段分析的话呢，看起来好像有点绕，好像呢有点矛盾，其实呢这就是中论呢它的一个思维模式，这也就是这一颂背后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若死先有生后有老死者，他说假设我们先有生而会有老死，现在从先有生立场来看，那么再有老死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不需要有老死，老死嘛，不老死就是不需要有老死，你就生就可以独立存在了吗？你既然可以不需要有老死而有生，那么同样也可以我老死也不要有你生，我也可以老死。所以呢这边呢各位注意一下，说若死先有生后有老死者，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说是其实是因为生必须要借老死而出来，我们的投生啊，我们的投生我们投胎啊，我们投胎出生的话呢，是因为我们死了以后才投胎出生的，也是因为我们生了以后，我们投胎出生以后再会有老死啊，我这个刚刚讲过很多遍了啊，所以呢他的假设前提就是说，因为众生的生而后老死，老死而后投胎出生， 投胎出生而后老死，老死而后投胎出生，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关系呢，就形成了一个生与老死是相因相待而有的。那么现在的话呢，说假设你先有生的话而后有老死的话，那么它就破坏了这一个所谓的相因带的关系。所以呢，你仔细看这一诵的话呢，它很吊诡啊，先有生后有老死，那么不老死有生，不生有老死，它的本质的背后呢，就是刚刚讲的从先后互为因生，再反过来以先后破它的互为因。我再重复说明啊，先从先后建立它的互为相因，这个互为相应是由先后建立的，对不对啊？然后把这个互为相应建立以后，说用互为相应来说明了这个投胎出生与老死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关系，那么接下来再以先后的这个现象破斥了这个所谓互为相应的升起的关系，结论就是这样的。第四颂，各位可以看啊，先有老死而后生，则为无因，不生有老死。其实无因的话呢，跟前面的是一样，就是前面就是我不假老死有生，不假生有老死，意思是一样，就是我不必等待你而有，我就可以生，跟无因差不多。就是第三颂第四颂它都是说明了，如果一个先有的话，如果有前后关系，就是哪一个先，那说哪一个先，就是说明他们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先后关系的话，那么它就没有了一个相因带的关系。所以这两颂呢，我再重复说明一遍，它是从先后的关系建立的相因带，再从相因带关系的确立他们的互相生有关系呢，再从先后来破除这个相因带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吊诡的一种逻辑推理。我们呢今天这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